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13, 1-3.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是讲道学的第13讲，我们还是要继续讲这个分段与大纲。在上一课里面，我就给大家讲了几点，在中间就是给大家一个示范。 所以我现在呢，用很短的时间啊，把上一课那几点呢，我很简单跟大家再讲一遍。第一，就是我们讲到需要有这个主点，而且这个主点必须要用一个完整的句子把它带出来，而且那些句呢。 是一定要它的有它的意志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附点呢，就是我们为了我们讲道者来用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主点这个内容好好的经过思想的有秩序的一层一层的把它带出来，啊，这个就是称为这个附点。 这个附点不需要宣布给弟兄姐妹的，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个主点、这个内容来有系统性的带出来。另外，我们也讲过，这个大纲是讲章的大纲，不是圣经的大纲。所以，有很多时候，圣经的大纲能够成为我们讲到的大纲。 但是我们不要受这个限制，在很多情形之下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这个 synod 的气序，在讲道里面，我们有不同的气序，所以我们做大纲的时候，我们是做这个讲章的大纲，不是做这个圣经的这个大纲。那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继续的讲。 那大纲呢？每一个主点，当我们宣布出去的时候呢，里面有它的实经，也有它的应用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宣布这一点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的注意力呢，就应当给我们吸引过来。它已经从我们这个。 宣布出去的那些的那一句话里面呢，他已经晓得我们要他讲什么。那我举个比方啊，我们再回到这个32篇，你说环墙不认罪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灵魂带进一个黑夜。那你这样宣布的时候呢，有解经吗？当然有了。这解经是什么呢？ 我闭口不认罪。那这个灵魂的黑夜有解经吗？有应用吗？有解经是什么？解经就是讲到在哪里描写他的痛苦。那个应用呢？应用什么呢？应用就是那些痛苦所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伤害。所以那一句话一讲出去的时候呢，已经有这个。 实经有这个解经，有这个应用的成分。每一个主点，我们必须宣布的时候，那一句话呢，都是有这个实经和这个应用的成分在里面。那另外一点，每一个大纲，每一个主点，当我们宣布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引起。 弟兄姐妹的回应，当他听到我们这个主点的时候，他心里面立刻会产生一种的回应。那我举个比方，刚才我们所讲一点，环墙不认罪的时候，只会使我们的生命进到一个灵魂的黑夜。那 当弟兄们听的时候，特别那些可能在生命里面还在最终生活的弟兄姐妹，他听见的时候，他说糟糕了，哦，这次好像上帝对我讲了，完全不认罪，这个就是我的光景。现在呢，这个牧师要把这个不认罪的结果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灵魂的黑夜呢？哎呀，我要听，那这个是他的回应。所以我们宣布这个主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引起这个回应，不引起这个回应，这个主点呢，我们也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讲完了第一点，我们再看第二点呢。第二点呢，比如说这个弟兄姐妹在有些弟兄姐妹还是在最终生活的，他听到第一点的时候，他心里很不安。哦，这个就是我，我还是中了癌坑，我很痛苦，我是一个好像是在干旱里面生活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讲完第一点的时候，你会中间会问你一两个问题，你要继续这样生活吗？你忍受过来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不需要这样生活的。这个就是第二方面我要跟你讲的，毫无保留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一定会重建生命之光。一宣布时候呢，那些在这种生活的弟兄姐妹，他听完第一点的时候，当你宣布第二点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哎呀，我是有盼望的，原来我向上帝认罪的时候，我会能够重新看见生命的光。现在我要听他，我要听这个牧师，听这个讲道人讲什么是生命的光。当你讲完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回应是什么？回应是弟兄姐妹要承认他的罪，使他能够重建这个生命的光。那所以这些就是回应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主点，当我们宣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宣布没有做以前，我们要想好，我这个主点这样的宣布出去，会不会引起弟兄姐妹的回应。那你不相信的话呢，为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讲有定义性的句话呢，不能够做这个大纲。比如说现在我要跟大家第一点讲的祷告的定义是什么，这句话没有引起回应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听，哦，我想听一下，这个讲道人下他怎么样来去这个教我们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一句话呢，你不会引起回应的，不能够引起回应的那一些呢，你放在主点里面呢，使你的讲道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这个主点，每一个主点一定要引起弟兄姐妹在属灵里面的回应啊！现在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这个主点和副点的时候，一定要有经文的基础，一定要有经文的基础。那我是建议大家，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宣布了主点，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这个主点我是用哪几节的经文。当我们讲副点的时候，我也讲的时候，我也是解释每一点，我是解释用经文的去解释。那我再做一个比方啊，我们宣布了第一点以后不认罪，我们会进到灵魂的黑夜啊，这个是第三第四两节经文的根据。后来我们到这个副点的时候，我要解释那几方面的痛苦，那每一个痛苦我都是要根据这个圣经来去解释的。中人哀坑是什么意思，那有圣经的有圣经的基础，每一点都有圣经的基础。那这个就是这个讲道， 没有圣经基础的，我不讲的。所以主典和副典，当我们要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经文的基础在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是解释那一节的经文，或是那一句话的经文，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主点一定要和这个主题或者这个主旨有集结的关系，有集结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呢是相等的，你不能够有一个主点呢跟这个主题或这个主旨呢没有关系的。那刚才你看这个诗篇第32篇，我定这个主题是什么？我定这个主题很清楚，在上帝面前的悔改认罪，使我们能够再次在属灵的道路上来去奔跑。那你再看一看，有哪一点是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呢？弟兄姐妹，第一点有没有？肯定有了。第二点有没有？有了，你看清楚一点了。那第三点有没有呢？有了。所以呢，每一个主点呢都是集结要跟这个主题有这个关系的。假如我们有这个主题，有这个主旨啊，但是其中有一些的点根本不是跟这个主旨有关系的时候呢，那一点一定不能够把它放在这一篇的讲章里面。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另外一点就是，在一篇的讲道当中，当我们定下了这个主点的时候呢，这个大纲这个主点呢必须要有它的进展性。什么是进展性的？就是说慢慢慢慢慢慢的把它带到一个高潮里面去。那我们再看诗篇32篇，你看一看这三点的气势。第一点是讲到我们不认罪，第二点是讲到我们认罪，第三点是讲到我们认罪以后，我们要重新决志来奔走前面当行的路。那我在这里我就是想请问弟兄姐妹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你看一看这一篇讲道，这个点数的气势能够改吗？能不能够改？你能够先讲第二点，讲完才讲第一点吗？假如你讲第二点，先讲第二点，才讲第一点，这个是反高潮啊！加油！我再问大家，你能够把第三点放在第一点呢？假如你把第三点放在第一点的时候，你更是反高潮啊！那这个就是进展式的意识。在这里呢，我顺便跟大家讲，你做完这个大纲以后啊，你晓得这个大纲好不好呢？有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你想来想去，这个你所预备好这个大纲，在气势上一定不能够更改的，不能够把它调来调去的。假如你产生了大纲，你说哎，我先讲第二点也可以，先讲第三点也可以，这个大纲三点可以换来换去的话呢，那你这个大纲一定有问题。但是你看这个诗篇32篇，每一点我所做下的你不能够改的，你改的时候你是反高潮。那这个就是进展性的意识。进展性的意思是说，每一点当我做好了以后，在气势上 就是这样，完全不能够把他的事实更改了。一更改的时候，这个这篇讲到的强处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每一个主点必须要有三个的成分，缺少一个成分都不可以。那这三个的成分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解经，每一篇讲到必须要有好的解经，必须要有好的解经。第二，我还没在这里还没有，以后我会跟大家讲，就是描述。这个描述的意思是说，我用这个例子，用一个例子来去描写那一方面的真理。那等到这个讲这个描述的时候呢，我会在这方面跟大家好好的来解释，为什么在讲道里面我们要用一些很好的例子的重要性。那我在这里先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时候，你怕弟兄姐妹会忘记，你就要用一个例子来去描写它，来去加强弟兄姐妹对你这一点的记忆力，加强他们对这一点的记忆力。这个就是例子的意识。那我现在不是按照诗篇三十二篇，我就给大家一个的示范。那大家晓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过一个肢体的生活。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是讲到这个肢体的生活啊，肢体生活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的喂养，彼此的看顾，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属灵里面的成长。那你说这个太重要了，我要个例子出来。那你用有什么的例子呢？你用一个什么的例子？假如没有例子的话呢，你这一点呢，你这个的真理呢，可能就是没记得，但是你加上个很好的例子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会记得。那当我讲例子的时候，我再会提起这一点啊，以后我就在这一点里面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使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白为什么这个描述是那样的重要。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的成分。那第三个的成分就是应用。我再重复的讲，一篇讲道没有应用的话，这篇讲道不能够成为一篇讲道。讲道没有应用讲来干什么？那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应用就是说，弟兄姐妹听完了你这篇道以后，他说我怎么样来应用这篇道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那这个就是使他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应用呢，就是说实实际际的从这篇的道里面，弟兄姐妹会说，我怎么样可以把这篇道实行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篇讲道没有应用，可以吗？不可以的。所以每一个主点呢，必须要有三个很重要的成分，缺少一个都不可以的。因为每一个主点里面都应当有解经，都应当有描述，而且都应当有应用。 那另外一方面，我请大家注意了，怎么样来去构成一个好的大纲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来构成一个很好的大纲。那第一就是它的合一性。什么叫做合一性呢？合一性就是在你做这个大纲的时候，每一点都是跟这个主旨有同样的关系，有集结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个合一性。那第二呢，就是它的进展性。进展性的意思是说，每一点从这个它的安排里面不能够更改了，一更改就是反高潮，就是反高潮。那第三方面就是一个比重性。那什么叫比重性呢？让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时候传道人所犯的毛病是什么，讲道人所犯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们控制时间有关系啊。不过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在美国讲道啊，和在祖国讲道可能很不同。我们在美国讲道呢，都是有时间限制的。我听说在祖国讲道，你会讲好几个钟点都没有时间限制。但是我们在美国讲道最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时间限制。有的时候他们给你半个小时，给你这40分钟。那就允许我就是用这个40分钟例子好了啊。那什么是比重性呢？比重性是讲到每一个主点，你怎么样使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虽然他有他的进展性，但是你怎么样使弟兄姐妹知道，当你讲每一个主点的时候，都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每一个主点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是说，你所用的时间来去讲每一个的主点应当是差不多的。那假如你有40分钟的讲道，可能你要用这个几分钟的时间，三两分钟甚至4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导言，那我等一下就会跟大家讲的了，这个导言的重要性。可能你需要用这个三两分钟的时间讲这个结论，也是以后我跟大家讲。所以你剩下这个讲这一篇道这个内容呢，可能你剩下30分钟。那现在呢，在这30分钟你有三点，假如你注重这个比重性的话呢，就是每一点呢你大概有10分钟来去讲。那使弟兄姐妹知道每一点这个重要性呢是相同的。那反过来说，你讲第一点的时候，你一点就讲了20分钟，你看这个表，哎，我现在还有10分钟，现在我就是用10分钟来讲下面的两点。讲你这样做的弟兄呢，你这样做的时候，弟兄姐妹的想法为什么？弟兄姐妹的想法就是，哦，这是讲到他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点。那这个是我们讲的人常常犯的毛病。那其实呢，这样的话呢，你最后一点呢，本来呢就是这个讲到的高潮，但是因为你在比重方面呢，时间是用的最少的话呢，弟兄姐妹就是说，可能那一点呢，就是最不重要。那其实最后一点呢，是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我们这个比重性，就是说，我们每一点。我们所用的时间 都是差不多的。当然我不是硬定规定每一点就要用十分钟了，比如说你第一点用了九分钟啊，第二点用了这个八分钟，后来的有一点用了十一分钟十二分钟，这个不是问题。假如你有一点你用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啊，有一点只是讲五分钟，有一点只是讲三分钟，那这样就问题大了。所以比重性就是说每一点呢我们都是有它这个相同的重要性。这个唯一这个表达就是你讲的时候在时间上分配的非常的好，最好你能够讲的最完美，就是每一点都讲十分钟的话，弟兄姐妹就会有感觉三点都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做大纲呢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来去处理这个事情。谢谢大家。那在刚才讲这个徐山讲的时候啊，我没有特别的功课要给大家去做，因为这个是跟这个十二课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其实我是继续的来讲这个分段与这个大纲的，所以我只是要求大家啊，把你刚才这个诗篇第一篇跟诗篇二十三篇你讲好了以后，你再加上一样东西，再加上一样的东西。那当然了，以后我讲这个导言，讲这个结论，你会再加上去。但是你做了这个大纲以后啊，比如说你告诉你自己，你这次你要用多少时间来讲这个诗篇第一篇、诗篇二十三篇。现在你看一看，在你这个大纲里面，只要你有三点也好，是四点也好，你规定要用多少的时间来讲这几点，那你就好好的想一下，在内容的分配方面，你是不是能够用差每一点都是用差不多的时间把它讲完？就是说，是不是每一点在你讲的时候，都能够给弟兄姐妹看到每一点都是同样的重要？你加这个功课上去就可以了。谢谢。